想被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再一次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许多的祭都献到你的面前，无论是我们的赞美的祭，无论是我们祷告的祭，主啊，我们但愿求你让我们所有的祭物如同心上的一个美祭，能够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接下来奉你的名一起来学习圣经上你的话，主啊，我们求你赐下合一的秋雨在我们中间，求你为我们降下甘露，求你赐给我们秋雨春雨的福，能够像先前一样。你知道我们生命，主啊，真的是需要，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啊，里面都成为一个硬土了，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软化我们的心灵的这一块土地。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能够向我们吹角，能够让我们里面不再沉睡，能够让我们的里面不再麻木，也能够让我们里面不再迟钝。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一个同在，求你把你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需要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吹灵气，让我们个个印着你的话能够啊知道如何被你的话语引领我们走，跟随你的这一个属天的一个道路。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求你让你的孩子，让我们众人一同得到你话语的一个牧养，用你的血来洁净他，求你弱过他一切的软弱，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大轮子申命记27章，约珥书第二章，它的总题是一心归神，坚守主话，神行大事。所以神要的就是一心来归上他，那特别是讲到约珥书今天第二章，神要说要降下来蝗灾，神的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要很快要来临到。但是呢，在这一个大而可畏的一个日子临到之前呢，神是巴不得呀神的一个儿女里面能够醒悟过来，里面能够苏醒过来，里面也不再睡，里面不再醉，里面能够一心来归向他，能够经历啊一个彻底的一个向他回转，能够来自洁，能够来寻求他的一个恩。其实他的意念也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一个意念呢。所以呢，神借着他的话，无论是神借着各样各样不同的环境，他所要的就是让我们一心来归向他，让我们一心来归向他。当我们里面归向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坚守主的话。当我们的心没有归向他的一个时候，我们愿意守他的话，但是在实际的一个生活当中却是没有办法。因为啊，我们的这一个根源是先从里面来归向他，那里面的这一个归向他属神的生命才能够带领我们外面能够坚守他的话，才能够行处行在他的这一个道中啊。那当我们归向他，里面归向他，外面我们听从他的话，就会经历神给我们行大事，就会经历神给我们能够复兴，像先前复兴一样，给我们经历神的灵，经历他重新的一个恩呢。求主帮助我们哈，两面的圣经，一面是坚守道，一面是得福星，那一面是过河前的吩咐，一面是灾难前的警告。所以两面的圣经，一面是马上就要过河了，摩西了，吩咐了又吩咐，嘱咐了又嘱咐，就是要紧张圣经，就是要叫人看中神的话，看中神的话，祝福跟救主的这两条道路摆在面前，那就是看人自己来选择。人行在了这一个主的道，行在主的道中，就走在这个蒙福的道路当中。那人是选择了这一个行走离弃神的一个道路，那一定呢是一个救主，是没有办法一个蒙恩的一个道路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真的是这边呢是在过河之前的一个吩咐，那面是在灾难蝗灾之前的一个警告。在这个蝗灾没有来之前，约珥一直在警告，巴不得人里面呀能够啊苏醒，神或者转意不把这一个灾能够临到啊。所以两面圣经都提醒我们，让我们看中神的话，让我们看中神的话，无论他的话语是警告 无论是他的话语是吩咐，都是让我们回到他的话中，都让我们一心能够来归向他，然后让我们去经历这一个又精又活的神，为我们成就大事的一个神。求主帮助我们呢啊，让我们真的是要经历里面更深的归向他啊，让我们里面真的是经历更深的看重主的话啊，能够选择这一个蒙福的一个道路啊。好，我们一起看今天生命记二十七章，我们先看一到四节的圣经。一到四节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他们一起来吩咐百姓的话啊，那吩咐百姓的什么话呢？第二节就是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石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进入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那这几节的圣经啊，那他们吩咐百姓做什么？过了河，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重律法上一切的话，而且要把这个律法的一切话写在这一个石头上。所以我们看到啊，能过河是神行了一个大事，约旦河是人没有办法过去的，马上要面对得地了，得地之前要经历一个过河。如果自己都没有经历一个过河，你看要怎么去得地去救别人，是不是？那这一个过，这个河是一个呀人凭着自己过不去的河，看环境也没有办法去过的河，这一个河呀只有凭着信心，因为神叫脚踏下这一个河，所以凭信心顺从神的话踏下这一个河，就经历约旦河水分开，就经历他们能够走干净过去。过约旦河跟过红海不一样，红海是先分开再行走，约旦河是先踏下去然后去经历啊这一个河水分开。他们这一个信心呀，要过约旦河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因为是神要他们这样子的做。所以有的时候啊，求主给我们紧紧的跟从主的话，可能我们要面对也会有过河，是不是？这一个环境又大又难，按照人的眼光看呀，这一个环境呢没有办法过去，我们人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有了神的话，我们就是信神的话。我们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经历了这一个河，他们才能够再往前去得地。那这一步非常的一个重要哎啊！到约书亚记他们实际过河的时候，在第三章啊、第四章啊，都更加的一个清楚，会讲到这一个过约旦河的一个事情呢啊。所以那这里主要的就是过了约旦河，第一件事情要看重，要把这一个律法的话写在这个石头上。那我们新约不是写在石头上了，乃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神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啊，就是叫人呀，你经历神的恩典之后，经历神的恩典之后，也不可少的，不能满足于这一个恩典，而是要以神的话语为标准。因为前面要面对要得地，如果我们自己把神的话语丢在了背后，如果没有看重主的话，你看往前怎么去得地？所以过河之前需要留心神的话，过河之后需要留心神的话，得地之前需要留心神的话，得地之后也需要留心神的话。神的话语就是他们要一切工作的一个源头啊，神的话语也是本身一个蒙保守的一个秘诀呀。但是我真是觉得呀，有的时候我们会轻弃主的话，我们看也看了，我们听也听了，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讲也讲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让主的话容易随流失去，没有从里面那一个更深的看重，也没有从里面更深的把这一个话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没有更深的宝贝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所以生命记啊有一个特点呀，就是呀摩西一直强调啊，要看重神的话，要看重神的话，这一个也是工作一切的呀这一个根源呢。不看重神的话没有办法去得地，不看重神的话没有办法在美地长久，没有办法要蒙恩。所以蒙恩的一个前提啊，就是看重主的话，就是宝贝主的话，就是让主的话语成为指路柱，成为引路杆，就是让本身要能够行在主的这个正道跟这个善道的一个里面呢。所以神借着神的话呀，不是在来约束辖制他们， 而是借着救主的道啊，而是保守他们能够行在神的这一个圣道的一个里面。他是圣洁的，他也愿意他所拣选的儿女要圣洁，他也愿意他的儿女更加的蒙恩蒙福。但是怎么样了才能够得到他这一个恩，得到他这个福，得到他这一个圣洁的生命呢？就是每一天看中主的话，用着主的话呀能够改变自己，用着主的话呀更新自己，也用着主的话呀成为指路柱、引路杆，去引领我们往前行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步就是看中神的话啊。然后第四节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一巴鲁山上叫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一到四节我们给他写一句话，就是吩咐过河铭刻神话，吩咐过河铭刻神话啊。那五节到第八节呢，过河之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刚才要看中神的话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第五节，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池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写在石头上。第二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所以要为神筑一座坛，而且这个坛不能有人手人工的一个坛，不能动铁器，而用天然的一个石头做这一个坛，用一个筑一个石坛，在这一个石头上献两样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所以我们看到啊，第二步就是筑坛献祭，筑坛献祭就是人跟神的一个关系。第一步啊，神叫他们看中神的话，第二步啊，就是要看重人跟神的一个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是在哪里？是在这一个坛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啊是筑坛献祭的人生，他走到哪里就把这个坛筑到哪里，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在哪里去献祭。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叫他们过约旦河之后啊，也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筑坛献祭。后来在以斯拉记第三章啊，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当他们归回的时候，第一步所做的也是筑坛献祭，让侍奉先被恢复，让跟人跟神的一个关系先被恢复。所以筑坛献祭就是我们人跟神的这一个属灵的一个关系啊，让我们不断的求主给我们筑起祷告的坛，让我们筑起赞美的坛，让我们筑起读圣经的坛，是不是？让我们各样的坛筑起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侍奉，让我们跟神更近，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侍奉，让我们越发的在他的面前献燔祭。燔祭是一个完全献上的，所以当他们献燔祭也是代表了整个百姓了，他们愿意把自己献在了神的一个坛子上了。所以我们呢，今天呀，为什么要筑坛献祭？借着筑坛献祭，我们借着每一次的一个侍奉，是但愿呀，主啊，你让我里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乃是愿意让我愿意经历扒皮揭块，然后愿意让我经历被砍头，让我经历洗五脏，让我真的是不再是我在活，不是亚当来的那个生命在活，而是把自己完完全全是在一个祭坛之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呀。所以完全的一个献上。那筑坛献祭还要献平安祭，平安祭也是一个感恩的祭。平安祭里面我们前面查过，它包括有许愿祭、还愿祭、甘心祭呀。所以呢，这一个平安祭是一个感恩的一个祭啊，不断的要借着要侍奉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成就了和平，让我得经历赦罪的平安。每一片平安都是他给的，每一片能够平平安安都是他给的，无论是内在的平安，无论是内外在的一个平安。所以让我们更多的借着侍奉，愿意把自己来交给他，也愿意更多的来感恩，更多的要在他面前要数算他的一个恩啊。所以呢，领受他的一个恩，在神面前欢乐呀。侍奉是一个喜乐的一个事情啊，可是当人呢，如果失去了这一个对侍奉的一个渴慕，对神的一个渴慕的时候，人会发现呢，不是一个在神面前欢乐，而是在神面前可能侍奉会变成一个，哎呀，还要祷告，还要我聚会，还要我查经， 你可能觉得会变成了是一个麻烦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啊，神说你在你神面前欢乐，在神面前吃，在你神面前也欢乐。他们这一个吃就是享受平安祭的这一个祭肉，能够我借着这一个吃啊，领受从神而来的生命啊，能够越发的里面得力，里面要以神为乐，里面更加的有力量去往前行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真的是也这两件事情啊，都是过河之后非常的一个重要，一个是讲到神话的一个重要，一个讲到我生命跟神关系的一个重要啊，让我们真的是像诗篇说的一样啊，一想到要去神的殿呀，心中就欢喜呀，是不是？所以让我们呀，每一天呀，里面能够我渴慕来亲近他，渴慕来寻求他，渴慕来侍奉他。当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必得饱足哎。当我们呀里面呀，把这一个侍奉成为一个重担，或者是成为一个我们不想来侍奉，或者成为一个麻烦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一定没有办法经历神属灵的恩，而且也没有办法也经历在神面前的一个欢乐。所以像我们这样渺小的人能够侍奉在这一个万王之王面前，万主之主面前，其实真的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尊荣。当我们要没有从里面更深的认识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尊荣，给我们的这一个地位的一个时候啊，你就觉得呀，这一个呀反而是一个麻烦的一个事情。我们前面的圣经啊，有一次要查圣经啊，查到是民数记，查到是哪一章啊，讲到立位，讲到祭司，神把这一个祭司的职分赐给亚伦他们为赏赐啊，所以旧约的时候这一个是一个赏赐，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但是我们新约的时候神把这个祭司印着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一个赏赐。但是求主给我们看中了神给我们这一个赏赐，神给我们这个抬举，神给我们这一个尊荣，让我们是一个呀，真的只是一个呀啊乐意的心能够来侍奉他，是一个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侍奉他。求主帮助呢哈，这个是过约旦河之后的两件神吩咐他们很重要的两件事情，都是跟他们生命有关系的。那五到八节我们写一句话，就是祝坛献祭上神感恩，祝坛献祭上神感恩。好，那我们再看第九节第十节。九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就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人呢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两节的圣经讲到两次的听，一个是默默静听，默默静听。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所以圣经里面多次讲到要听，要侧耳听，要留心听啊，要敬虔听。这里讲到要默默静听，那说明听很重要啊，是不是？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在听，但是这一个要听到人会不一样。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四种撒种的比喻啊，你看一下这个心田不一样，人的这一个听到之后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到主的面前呀，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给我们玛利亚的恩典，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吕底亚的一个恩典。主啊，你不单我来听了，但是求你开通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啊。以赛亚他深深的知道，求主开通耳朵，使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啊。有的时候可能听多了，里面呢都觉得，哎，我已经知道了是这个意思，我已经懂了啊，我已经了，现在知道今天的圣经讲什么了。但是呢，我们确实呀，没有从里面呀那一个呀恐惧战争的心来去看中主的话。那神今天让我们听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听清啊，我们要听准了。求主给我们呀，能够啊天天也不单耳朵被他所开通，给我们的心窍被他所开通，让我们的心有一个第四等的一个好土啊，让我们的里面不是呀满了很多闲杂的一些的东西。这里讲到默默静听，要静听，有一个安静的心而听，不是很多的一个搅扰。虽然是听了，但是没有听进去，虽然也听了，但是没有这个道没有在里面扎根了。所以里面没有把这个道听进去， 第十节，我们行主的道能行出来吗？我们更是没有办法，这一个主的道就会随流失去了。所以九节说默默静听，十节说要听，而且不但听，要遵行。当我们里面有主的话了，我们才能够外面能够活出主的话。当主的话呀都随流失去了，所以我们里面还是一个空的，还是很多别的东西在我们的心中啊。那我们呀里面没有主的道，当然了，外面也活不去主的一个道啊。所以听是一个前提啊，而且行是我们外在，听是先到里面去，行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行动啊。所以让我们要不断的靠着他的恩。为什么呀我们行主的道常常啊可能听了很多，行主的道却是没有办法行出来呀？其实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旧人，这个旧人不死，这一个新人就没有办法呀被活出来。所以呢我们不断的去经历这一个死，然后呢这一个呀旧人跟这个新人会相碰的。你新人你愿意活出主的道，你愿意行爱道，你愿意饶恕人，你愿意谦卑，但是那一个旧人呢就是计算人的恶，那个旧人呢就是没有忍耐，那个旧人呀就是活在亚当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看经历，去经历主的这一个死呀。死是不容易的呀，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巴不得不喝这一个苦杯呀，但是耶稣是借着祷告能够啊让他自己那一个意思能够放下来，能够顺从父的一个意思去然后遵神的一个旨意而行啊。其实当我们也遵神的一个道去经历死呀，我们也会有征战，我们会有挣扎，可能我们也经常会有失败，但是呢我们不断的要仰望他，主啊我不愿意啊现在活在这一个旧人在我的里面做主，让我听得到没有办法呀让我也去活出来。所以不破碎我们就没有办法呀行出那一个呀主的一个到来呀，那就是经历呀跟主同死，同死的这个过程呢是要我们天天去经历的。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也听了很多，但是呢我们在行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经历很多的一个失败。所以原来我也讲过一个姐妹，她被别人呀骂了一顿之后，她当时非常的一个生气，很想跟她顶撞过去啊。这一个姐妹是原来要在沈家要做小邻居的，后来呢她说要当她要走在阳台上，这个是我是听她做的见证，她说她走在一个阳台上，她忽然呢圣灵就在里面提醒她，你不是死了吗？你死了之后你为什么还要难过呢？你死了之后你为什么还要生气呢？所以当他一想啊，是呀我已经死了呀，那我为什么还要难过呀，他立马他的心就释放了。那这个就是要在一面经历死，一面在经历基督的那个生命在里面得胜啊。所以呢这一个呀是我们天天都需要去经历的呀，然后有死这边呢才能够他这个活过来。不然的话呀你看呀那一个呀旧造的生命在里面占了一个上风的一个时候，他越想这个长辈他越讨厌他，他越想他所讲的话他越生气，那这一个呀就是一个旧造的呀，这一个生命呢就会在里面就会冒出来。所以当他呀现在不断的是我已经死了，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然后这边呢要属神的一个生命啊在里面要去得胜来啊。然后啊你看呀他里面呀旧人下去了，这一个新人呀他就对那一个长辈他就没有一点看法了，也没有生气了，然后还继续爱他，而且爱的还很喜乐还很高兴。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断的经历听他的话，经历这一个死的一个生命能够啊行在他的这一个道中了啊。那经历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不断的是依靠他耶。八到九节说成神百姓静听尊道，成神百姓静听尊道。好，那我们再从啊我们再从第十一节，刚才是九到十节，刚才呀是我写错了这一个上面的哦，这一个一开始是一到四节，然后呢是五节到第八节，然后是九节到第十节，那最后是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最后一段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当日摩西祝福百姓说，就是说有六个支派是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 那另外的六个支派是在以巴路山上宣布救主，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所以这个是两条道路，六个支派宣布祝福，六个支派为百姓啊宣布救主啊。啊，其实神这样子的宣布救主跟祝福，是巴不得人是行在这个祝福的一个道路里面，一样一样的呀，怎么样的人做什么事情会受救主，一样一样的给列出来。那十五节说，有人制造可憎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救主。百姓都要回答说阿们。那十五节就是说的暗中设立偶像，可能暗中设立偶像人看不见，别人也不知道，但是谁知道啊？神知道这一个暗中有没有这一个可憎的这一个偶像。当暗中有可憎的偶像的时候，人在神面前一定是没有办法蒙恩的。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心里偏斜的是另有所爱的一个时候，另有所向往所追求的一个时候，暗中的可能人不知道的，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没有办法蒙恩的。那必须啊，把这一个偶像啊可憎的东西能够拿掉哎，把这一个偶像啊能够来打碎哎。所以呢，让这一个偶像啊不能代替上帝的一个位置，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办法蒙祝福的一个人呢。那百姓听到这样子都要说阿们。那这一个呀，就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系，谁暗中设立偶像，谁就没有办法蒙恩，跟每一个人有关系，无论大人，无论是小孩呀，是不是？无论是呀属灵的人，无论是呀平民百姓，都是一样的，只要暗中设立偶像啊，都会受咒诅，都会都没有办法蒙恩。这个就是人跟神的一个关系，人跟神的一个关系。十条诫里面第一条诫、第二条诫都是说不可以设立拜偶像啊，都跟偶像有关系。那说明啊，人是很容易的，人很容易在神之外另有所爱的。可能啊，这一个呀，自己另有所爱也怕别人知道。现在呀，对于人最大的一个偶像是什么？铺天盖地的一个偶像啊，是这个手机。是这一个手机的这一个诠释，无论小孩，无论是大人，无论是老人呢，是不是？所以当人呀暗中设立偶像，别人不知道，可能外面呀一个人在属灵，但是如果暗中呢有这个偶像，他一定呢是没有办法蒙恩的。神的话呀，他说到哪里，真的是也是这样子的，成就在哪里。那接下来呢是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要说阿们。轻慢父母就是轻视父母，对父母的一个不尊重。态度也对父母很傲慢的一个态度。你看第一个是讲到了上帝，第二个才是就是讲到父母。父母就是呀神委托父母啊在地上啊就是养育自己的一个儿女。那做一个儿女的呀不能轻慢父母，轻慢父母啊也是在神面前呀没有办法一个蒙恩的。所以孝敬父母才能够得福长寿啊，这是带一条带应许的一个诫命，这个是对父母的一个态度，不能轻慢，要尊重自己的一个父母。父母是生我们的，是养我们的，是给我们肉身生命的。如果我们连父母都不爱，你说我们去爱别人呢？这个是一个空话呀，是不是？连自己的父母我们都不爱，我们怎能够说去爱别人呢？因为这一个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的，然后呢别人外面人呢跟我们又没有血缘的一个关系啊，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如果也父母不会爱去表现的去爱外面的人，可能这一个很虚假呀。所以让我们第二步就是不可少的，不可以轻慢自己的一个父母啊。第十七节，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人为什么会挪移邻舍地界？是因为里面有贪心。第一个是对神，上面是对父母，现在是对邻舍，对邻舍不能够存贪心，挪移邻舍地界。像亚哈，他就是呀拿伯的葡萄园跟他离得很近，他就想要贪恋拿伯的一个葡萄园。那你看呀，后来呀因为呀耶西别呀用了这一个恶毒的一个手段，把这一个呀把拿伯呀把这一个拿伯呀给用石头他们砸死。后来亚哈虽然得到了这一个葡萄园，但是后面的那一个审判的信息厉害呀。所以神所量的地界呀不可以挪移，让我们知道啊，属于别人的我们就不要贪，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所量的那一份， 那是神所量给他们的，神也所量给我们的，那我们不要去贪别人的，不要去占别人的一个便宜，不要想霸占别人的，要以上帝给我们量给我们的呀，都是一个最好的呢。好，那十八节也讲到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救主，百姓都要说阿们。是瞎子走岔路，本来是瞎子他们看不见路，应该引领他们呀，走在要这一个光明的一个道路上啊。但是如果故意对瞎子都没有爱心呢，那这个样子也受救主。属灵方面我们也不能够领瞎子走岔路哎。所以当我们怎么样了才能够不领别人也走岔路哎，那我们自己就是需要啊，在自己就是不要做一个瞎子，自己就是需要啊，明白神的这一条光明的一个路，永生的一个路，这一个锡安大道啊。新约讲到法利赛人，耶稣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都要一同掉在坑中，是不是？当我们要引领别人，当我们要帮助别人的一个时候啊，怎么让别人不走岔路哎？那本身呢，我们自己哎，现在要不要不是走岔路？你像假先知，他们引领很多的人呀，是在走向灭亡的一个道路。那今天呀，神给我们走的是一个光明的路，是一个永生的一个路啊，是一个窄路，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路。那我们呢，要引领别人也走在这一个一个道路之上呢。然后呢，十九节讲到啊，对这个寄居孤儿寡妇，那这些都是无依无靠的人，说如果驱往他们，必受救主，百姓都要说阿们啊。神爱孤儿寡妇，神做孤儿的父，神做寡妇的一个伸冤者呀。所以神呢，也让神的一个百姓啊，能够啊，对待孤儿寡妇啊，不能驱往禁止。那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几节节的圣经呢，是讲到都是讲到淫行，都是跟淫乱有关系的。二十节讲的是与继母行淫，这个要受咒诅啊，因为掀开了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们啊。你看流变是不是？流变呀就没有办法呀，在雅各的祝福里面，流变就没有办法呀得到这一个的祝福哎，他失去许许多多的一个恩典。讲到流变。那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啊，娶了这一个要继母为妻的，后来保罗说要把他赶出教会呢啊。那二十一节是与受迎合的必受救主，百姓都要说阿们啊。这一个时代呀，与受迎合的也确实啊。你像在印度啊，有一个人要给猪结婚啊，然后呢吃跟猪一起吃，住一起住，睡一起睡，所以呢这个就是跟受啊，这一个也是一个救主。是违背神的一个创造啊，这一个呀，这一个恶行啊，这一个淫行啊啊。二十二节呀，还讲到啊，与同一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啊。我们看到啊，当这一个律法呀，其实已经颁布了之后，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下十三章讲到暗嫩，他就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然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一个暗嫩，它里面呀就是没有主的道，而且也是顺从情欲去撒种，然后最终的一个结局也是非常的一个悲惨的呀。这是一个血缘的关系，一个亲情的关系。神要叫人呀，不要啊乱伦呢、啊，不要在这一个呀这一个身体当中啊去放纵了情欲啊。那百姓啊听见呀都要说阿们了、啊，所以这一个呀亲情不能啊这一个成瘾。二十三节是讲的与岳母行淫呢，也要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二十四节是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暗中呢是啊，可能人不知道啊，把他给杀了。但是这样子的人要在神面前呀，神要追讨罪啊，他也没有办法要逃避耶。包括呢，现在很多的人，可能是有的人是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因为不懂，可能是呀这一个呀怀孕了堕胎了，把这个胎给杀掉了，把这个胎给流产掉了，那这一个方面也是杀人。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一个产业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生命是来自于上帝，但是如果把它呀流产流掉了，把它打掉了，那这个也是杀人呢、啊。所以当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呀，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呀，那这个也是一个破口啊。那另外呢，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五节呀，说恨人就是杀人，恨人就是杀人。人为什么常常会 杀人，其实人里面会有恨，里面有恨外面带来杀人的一个行动。圣经里面很多的人就是这样子，第一起杀人案也是这样子，是不是该隐，无论是扫罗杀大卫也是这样子，都是先从里面出来的。所以新约呀，神让我们先从里面除掉里面的这一个恶，心里恨人就是杀人，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在爱里面能够不断的有饶恕呢，然后免得要成为那一个没有办法蒙福的一个人呢。25节，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呀，贿赂能够叫人呀净的能够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能够说成黑的，能够去往正直呀。那这个受贿赂害死无辜人的，这样子的人也要受咒诅。所以让我们呀不要去贿赂别人，也不要去受人的一个贿赂啊。然后26节，不坚守遵行借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就是要神的话呀，让我们要坚守，要坚守这一些呀。刚才我们所读过来这一些呀，讲的是恶行，是淫行，是不是？都是有的讲的是恶，有的是讲的是淫乱啊。那这一段我们写两个对点，第一个是行恶行淫必受咒诅，行恶行淫必受咒诅。第二个是坚守神话尊道蒙福，坚守神话尊道蒙福。好，我们一起来看那边的圣经。那边的圣经是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我们先看1-11节。那第一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所以这里呀，先知呀在宣告啊，让吹角，不单是要吹角，而且吹出大声。这一个吹出大声啊，就是要人人都要知道啊，这一个蝗灾要来了，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了，这一个审判要来了。吹出大声啊，使人呀能够啊彻底的苏醒过来，能够知道啊这一个危机马上就要来了啊，能够让人里面能够发颤，能够让人里面知道啊现在不是平安为错的一个日子耶，世人不再沉睡，不再睡，不再醉，不再是安逸，不再这样啊单顾自己的一个里面，叫人里面能够醒悟过来耶。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主用他的话呀天天呀再来吹角，能够巴不得把我们里面要能够被叫醒，能够让我们知道现在就是一个末时，是不是？现在就是一个末后的一个时代呀，现在呀就是呀主快来的一个时代呀。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啊求主的话也每一天把我们给吹醒了，把我们给叫醒了啊。有的时候也深觉得是自己啊，也是有的时候里面不够苏醒，里面真的是不够苏醒，不知道啊。就是有的时候头脑里也知道啊，这一个末后时代的危机，这一个主再来之前的许多的兆头都在应验，但是里面的那一个呀没有彻底的更深的要去苏醒了。当我们里面一个人真是苏醒的一个时候啊，你就会想到我们就是像一个聪明的一个童女一样，积极的体会主的心，你什么都不再要去，我就要今生啊现在是去顾虑什么了，去担心什么了，去忧愁什么了，因为知道啊现在是主来的日子近了，里面呀现在是那一个呀，里面的那个人醒悟过来呀，就知道危机来了，时间不多了，时候不多了，就会去警醒了，就会去预备了，那一个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但愿呀求助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呀能够吹出大声，让我们里面能够醒悟过来，也能够求助给我们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吹角的人，让我们去帮助更多神的儿女里面能够醒悟过来呀，里面能够在睡在醉的一个里面，里面在麻木，在围着今生，在围着呀肉体安排的都能够醒悟过来，让人都知道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大而可畏，大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所以讲到这一个蝗灾，讲到神的审判啊，还讲到我神主再来的那一个呀日子，谁能当得起呢？第二节讲到这个蝗灾来的一个时候，整个是一个乌黑一片的一个光景了，因为整个被蝗虫啊一个笼罩，这一个蝗灾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以后的时代也并没有空前随后的这一个灾呀。第三节讲到这一个蝗灾，过去之后呢，之前呢没有蝗灾的时候好像像伊甸园，过去之后呢好像像荒凉的旷野，整个呀把所有的要青绿的所有的茂盛之物都一下子呀吃光了啊。我这一代是没有经历过这一个蝗灾灾，但是听长辈他们讲过，当他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小的一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的药物啊。那个时候当蝗灾一出来的时候，黑压压的，整个呀现在是不见天日一样啊，整个都是一个蝗虫啊。然后蝗虫一过去呀，你整个呀连无论是麦子，无论是玉米，无论是什么农作物，连个那一个农作物的杆子都没有，整个呀都是被吃得光光的。所以这一个蝗灾也是非常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光景了。神借着这一个可怕的这个灾难呀，在警告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也在这个灾未到之前赶快醒悟啊，赶快苏醒过来。那第四节到第九节呀，也描述这一个蝗灾好像啊一队过来的一个军队一样啊，长到他的形状像马，而且呢这一个呀在山顶风跳的这个响声，又讲到啊好像成熟的民摆阵预备打仗。然后呢他一过来的时候啊，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墙，各都不醒不乱队伍，彼此不拥挤，上前各行其路啊。然后呢直闯兵器，不偏左右啊。所以那这一队这些民这些蝗虫过来的一个时候啊，真的是叫人呀人人脸色都变色，让人都处在一个呀这个伤痛的一个里面，人没有办法，对于蝗虫人没有办法要拦住这一个灾难的一个不来。但是神这样子提前这样讲了，就是叫人知道这个灾难的一个可怕，这个灾难好像一个军队一个过来的一个可怕，人没有办法要拦住啊，这些蝗虫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一样啊。而且他们一来的时候，第十节天昏地暗呀，其实这一个预言呀，不单是预言到了神的子民要经历这一个审判，要经历这个蝗灾，要经历这一个军队，那也预言到其实幕后的这一个呀主再来的呀这一个兆头，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在马太福音第24章啊，也讲到啊类似主再来前的时候啊这样子的一个兆头的啊一个应验了哈。当主再来的一个时候啊，耶稣说他来之前呀，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来。所以主再来之前这一个预言，不但是讲到神的百姓要经历审判，也预言到在幕后的时候主再来要借一个大而可畏的一个日子。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应该快快要苏醒，能够借一个呀灾难马上就要来。对于我们今天要读这里的圣经来说，我们也需要更深的一个苏醒，知道啊主他来之前这一个呀，现在这一个审判呀人无力得以承担呀。十一节也特别讲到这一个是神，是他们的指挥者，是神在指挥这一支军队，神是在指挥啊，在成就，让这些也成就他的一个旨意，在实行审判。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看到啊，这一个呀真的是一个呀神的一个审判，是人承受不起的，是人担当不起的，是一个大而可畏的一个日子。一到十一节我们给他写一句话，就是吹角警告灾难临近，吹角警告灾难临近。为什么这一个灾难会临近？其实对到那边来说呀，神叫神的儿女啊来铭刻神的话，无论是也过了约旦河，无论到了迦南地，但是慢慢神的一个儿女对神的话也渐渐的无所谓了，渐渐的不放在心上了，渐渐的丢在了背后了，渐渐的也任意而行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我神的爱再一次吹角，再一次提醒，再一次呀预言，再一次呀能够让神的儿女能够醒过来呀。但是呢如果也不肯要醒过来呀，我们看到我这一个呀后面的当神审判的时候，人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哎。求主帮助了啊，神是借着这一个审判，也是让神的儿女里面能够苏醒，能够好好的回到神的一个里面，能够看重主的话，能够本身要去有一个实际过河的一个生命啊。好，那我们再从12节到17节 十二节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啊。那这两节呀，就看到我们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一心归向他，神要的是从里面撕裂心肠，撕裂衣服是外面，撕裂心肠是里面，神要的是里面一心来归向他。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知道也有认罪，但是呢那个认罪是外面的，好像外面撕裂衣服，外面我认罪了，但是里面呀没有哪一个忧伤的灵，痛悔的一个心，虽然有认罪了，但是心还是没有归向神。我们站起来之后呢，这一个心呢还是没有来归向神，里面没有经历那个忧伤的灵，痛悔的一个心呢，里面没有忧伤没有痛悔，这个心就没有办法来归向神了。所以啊，我们也但愿呀，求助啊，真的是给我们这一颗心。我们遍地啊，其实我们都需要这一颗心，我们神的儿女都是需要这一颗心，无论是呀以色列人，无论是我们的众教会，无论是我的一个本身，真的都需要这一个，这个也是一个中心节。神要的就是我们从里面能够转向他。神说呀，为什么要从里面转向他？神说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迂腐，或者他转意后悔不降所说的一个灾。所以神是不愿意来降灾，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一个意念。这一个蝗灾的这个警告的一个目的，就是叫人里面苏醒，叫人里面醒悟过来，叫人里面快快要从里面呢能够倒空自己，能够认罪，能够来苏醒啊。那这个是神的一个目的啊，求助能够帮助呢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我圣灵能够更多的能够帮助，给我们里面要借一个撕裂心肠，能够来转上它，不但有认罪，而是从里面有痛罪，从里面要现在是能够啊有借一个有心来归向它。对到那边的时候，那里也就是讲筑坛献祭，筑坛献祭啊，就是要跟神建立关系嘛，是不是？我们不但有筑坛献祭的一个生活，但是每一次借助每一次的侍奉，我们是需要主实在是能够更新我们，实在是能够改变我们，实在是来引领我们的心能够来归向他。所以那边也在献祭，但是这边需要什么样的祭？需要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很知道我神的一个心意呀。虽然大卫犯了很深的一个罪呀，但是呀，大卫他深深的一个知道哎，忧伤的灵，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呀。神给他再一次能够经历救恩之乐呀，是不是？不怕人犯多大的罪，就是人需要的这一个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也是我们本身的一个需要哎。所以渐渐的，可能有一些神的话我们也知道了，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光景也知道了，但是里面的那一个也深深的也深的深处里面的那一个倒空，深处里面的那一个围着自己的罪忧伤，那一个真的是绝对跟不上来。所以不然的话，没有这一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苏醒，没有这一个可能我们有献祭，我们是处在表面上，我们处在表面上也有筑坛也有献祭，但是心呢还是没有归向他。因为里面要这个根本的一个问题，这个心已经硬了，心硬了，人里面要被圣灵感不动了，人里面呢现在是被主的话呀好像这个刺棍一样的刺不到里面来了，这个两刃的一个利剑刺不到里面来了啊。所以呢，求主给我们真的是有这一个恩典呀，让我们真的是撕裂心肠的能够归向他，他愿意赦免，他愿意复兴，他愿意让我们重新能够蒙恩呢啊。然后呢，再一次往下呀，十五节说去宣告啊，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一个日子，宣告元素会。那这个禁食是为什么禁食呀？为着自己的罪认识来而禁食呀，为着自己的罪忧伤悔改呀。所以我们听到我很多的一个禁食都是围着外在，是不是？围着生病的人呢、啊，围着有拦阻的人呢、啊，围着有某些艰难的事情啊。但是竟是围着自己的罪，这一个禁食认罪，这一个痛悔的还不多耶。所以当我们呀里面呀有一些我们得胜不了的，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禁食啊，求主给我们里面禁苏醒、禁痛悔、禁回转呀。
十六节把这个老人也招过来，孩童吃奶的新郎新妇，让大家要都不再是处在一个安逸的一个里面。老人要不是说现在呀，我有自己的安享晚年我就够了。你孩童啊，不是我有好吃好玩的就好了。新郎新妇不是是单单呀我自己的呀，接一个婚姻家庭爱情甜蜜我就好了。今天无论是不同阶层的人都一起传会中要自洁，都要来悔改，都要来苏醒，都要来恳求神的一个恩呢。那十七节包括祭司侍奉神的一个祭司要回到啊这个廊子跟祭坛面前中间去哭泣，然后呢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用外列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那这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祭司要起来代求。哎，祭司不再是要处在一个犯罪的一个里面，祭司不再是处在一个有知分无生命的一个里面，今天呀祭司都要起来祷告，哎，为现在的一个光景，为被辖制的百姓来祷告，免得呀你看呀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你看我们呀现在呀是不是有一些的教会在受逼迫啊，十字架被拆啊，教堂被关，那很多的外邦人也会讲啊，你看你们呢说信你们的信的神是真的，但是你们的信的是真的为什么呀，看他们怎么都不帮助你们呀，你们的神在哪里呢啊？你既然你是真神呀，你们的神呢这一个呀十字架都被拆了，教堂都被关了，他怎么不管呢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要为我们荒凉的光景，为我们受羞辱的一个光景，我们要在神面前求恩典，我们要在神面前求转回，我们求主再一次能够复兴，求主再一次赐恩典，求主再一次要施怜悯呢。所以需要更多的人能够起来祷告，哎，能够借着祷告啊能够看到他施恩的一个手，哎，所以今天是站在回到重新回到祭坛面前能够哭泣的一个祷告，哎，一个认罪的一个哭泣的祷告。你看那边也讲到我祭坛，讲到他们献祭，是不是我们需要啊，真的是我们筑坛献祭，哎，我们不单是为自己来祷告，为家庭来祷告，我们要为神荒凉的要教会圣所来祷告，哎，求主啊能够啊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啊能够啊再一次看到他施恩的手能够来帮助，需要更多的一个守望者能够来带导。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写两个对点，第一个是撕裂心肠上神悔改，撕裂心肠上神悔改，那面是筑坛献祭上神感恩，所以这个是两个方面呢，都需要回到祭坛的一个面前，认罪悔改也是需要回到祭坛的一个面前，然后呢感恩献祭也是需要回到祭坛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是献上感恩的祭，是不是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了平安，他成了我们的平安祭，我们感谢神他成为我们的燔祭，可以让我们外邦人也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侍奉他，那我们要这一个呀可能是在神面前呀来献上感恩的祭，愿意更多的来爱他为他而活。那有的时候我们到他的面前献的什么祭呀，是一个要悔改的一个祭呀，啊，让我们呀能够彻底的悔改，一面悔改一面求复兴，十七节一面要哭泣求神能够顾恤他的百姓，求主顾念他的一个教会，求主顾念他的子民他的一个产业呀。所以我们这边都是献的是悔改的祭，是祷告的祭，那面献的呀是有燔祭平安祭，都是一个感恩的一个祭呢，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也借着献祭啊，借着侍奉最重要的心来归向他，让我们的里面真的是经历自洁。那22到17节第二个字痛悔自洁恳求神恩，痛悔自洁恳求神恩，所以对到那面是请神百姓敬听尊道，所以两面的圣经呢都是神的一个百姓，神要到他的一个儿女啊，就是要能够听他的话能够行神的道。那这边为什么会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呢？所以呢就是说呀，当神的一个儿女老的少的呀大家呀都离去了神的一个道，都是活在呀一个犯罪的一个里面，远离神的一个里面呀，那我们看到啊这边就是需要啊来痛悔来自洁，然后来恳求神的一个恩，使我们重新要能够看重他的话，能够听他的话， 能够一心归向他，能够回到他的一个里面呢？所以我们想静听尊道啊，我们必须啊里面呢、啊、是有一个苏醒的灵，一个痛悔的心，让我们的里面再一次宝贝他的话，就我们不愿意这个样子下去，也不愿意愿意这个样子有外无内，我们愿意求助给我们一个痛悔的心，然后呢让我们呀能够看重他的话，能够遵循他的话，不单是自己看重他的话遵循他的话，也能够啊成为那一个呀为这个时代呀哭泣的祭司呀，啊为这呀神的产业，神的一个旨意而求啊。好，那我们再从啊18节到27节，那因为呀有痛悔，因为呀有代求，那后面呢18节就看到我神应许的福啊。18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出，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腾，腥味腾空。啊、那这两节这几节的圣经呢讲到两个恩典，一个恩典神应许说重新给他们得丰富五谷新酒和油，使他们得以饱足。第一章的一个圣经呢，第一章第十节，昨天的圣经特别讲到啊，地荒凉，五谷也毁坏了，新酒也干涸了，油也缺乏了，所以这边神再一次应许，当神的儿女离开罪转向他的一个时候，神就重新再连续，神就重新啊赐下丰富，是五谷新酒和油啊，使你们饱足哎。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啊，生活当中啊，当我们一个人啊，可能啊，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神有可能啊，不祝福我们属地上的这一些物质上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读这里，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啊，他赐给我们属灵的一个丰富，他赐给我们酒代表了神的爱，油代表了圣灵，是不是？让我们里面能够饱享他的爱。啊，能够里面满了他圣灵的一个滋润，让我们里面满了他的五谷，他的一个话呀，让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饱足。那不然的话呀，你看我们常常的亲自觉得自己生命的一个贫穷哎。当我们跟神疏远的时候，我们自己呀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满足，生命处在一个贫穷的一个里面。神不但应许给他们呀这一个物质上的丰富，神也应许使他们不再受邻国的受羞辱，就是使苦境能够转回呀。原来是一个受羞辱的光景，现在神把他这一个不好的环境转过来了，神把这个苦境转过来是因为神的儿女先转过来了，是不是？神的儿女先转上神，神把环境也转过来了。有的时候对于这里的环境啊，这里的环境是神这一个管教的一个爱呀，是让他们经历这一个苦，是逼着人呀能够往里面经历一个自己，经历转向神，经历归向神呀。当他们也转向神了，我们看到啊19节下半节跟20节，神要让仇敌都来远离他们呀，让仇敌也让他们不再是被仇敌辖制，不再被仇敌所羞辱。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看到我在这一个时代，我们多少神的儿女都处在一个辖制的一个里面，处在一个里面被捆绑的一个里面呢。我们真的是呀、哦、现在是求主啊能够让我们的心转向他，神为我们征战，神为我们驱逐仇敌，神为我们呀给我们呀不再是被辖制，能够经历一个自由哎。我们这几天呀听到很多的一个人，不同阶层的人，甚至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都是处在辖制里面。一个姐妹她的丈夫处在一个呀这一个下棋，这一个网上下棋的一个里面，被这个捆绑的很厉害。儿子处在一个手机的这个捆绑里面，晚上啊现在都不睡觉。然后呢弟弟处在一个赌博的一个捆绑当中啊，那弟弟的孩子也处于一个小孩子这个漫画，非常喜欢这个漫画，整个房间里呀无论用的呀，无论是要看的呀，无论是什么都是这些漫画的东西。那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呀背后仇敌的一个诠释，用着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他用不同的呀东西去辖制人。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哭泣呀，要祷告啊，求助给我们被辖制的，给我们神的儿女都能够里面经历撕裂心肠，能够回转归向他，里面不再被仇敌所苦害呀，里面能够得享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啊。 第21节、22节还讲到地土、走兽都以此蒙恩呢，说地土啊，不要惧怕，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接主啊，你看这一个神要行大事耶。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荒野的草发增，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神借着万有都能够效力，神的儿女转向神了，万有都能够效力。23节，不单是呀地图这些果树来效力。23节说，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因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意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23节，神重新呀能够再一次给他们秋雨、春雨的恩典。这个地土长期不下雨，这个地土就去成了一个硬土，就干旱，干旱就没有办法有 农作物、啊、能够不能没有办法有一个收成。其实我们常常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当圣灵的工作看不到圣灵工作的时候，看不到春云时雨的一个时候，慢慢慢慢呀，我们的心田心地也会硬掉了，我们心地硬掉了，主的道进不去了，我们渐渐的越来越麻木了，生命越来越枯干了，因为要缺雨，是不是？地上的庄稼你没有雨，它就会慢慢干死掉哎，啊，它就没有办法，这个种子也种不下去哎，因为这个土太硬了。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啊，求助给我们秋雨，给我们甘霖，给我们秋雨，给我们春雨，和先前一样哎，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了圣灵啊赐下的这一个复兴，让我们这一个心田呀能够再一次能够被它所软化。使我们要里面要能够有生命的种子能够种得上来，使这个心田能够柔和起来，能够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一个道啊，啊，不要让我们的这一个里面呀，因为呀没有雨水的一个滋润，里面都硬起来了啊，求求能够帮助神，神应许要赐这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快乐呀，我们要欢喜呀，我们更重要的是一心归向他呀。我们一心归向他呀，经历忧伤痛悔，神就给我们这一个恩典了。24-25啊，那神还应许说啊，然后这一个禾场必满了麦子啊，这个酒榨和油啊必有新酒应溢。我打发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麻子，减穷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感谢主。所以呢，多少的呀恩典被蚂蚱蝗虫给吃掉了，我们多少的年日被蚂蚱蝗虫给吃掉了，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网啊被他所吃掉的能够赎回光阴都给我们补回来耶。我们多少的一个时间被这个蚂蚱蝗虫所占据了，所以今天呀当他们归向神的时候，神说呀还重新补还你们耶，要重新补还你们耶，而且要让这个麦子满了麦子，这一个酒这个油啊都能够应溢出来呀、啊、就是神给神的儿女非常的一个丰富啊，啊，这一个物质上非常的一个丰富啊，啊，当然就给我们属灵方面也能够有这样得到非常丰富的一个恩典呀。26节说，你们要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子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呢经历神行这个奇妙的事情，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不知羞愧。从这一段的圣经18节到27节，我们写一个总结，就是蒙神连续必赐大福，蒙神连续必赐大福。那这个就是神的儿女离开了罪，听从神的话，回到神面前，那神给他们就一样一样的一个祝福跟恩典。你看那边的圣经啊，讲到啊，行恶的一样一样的恶行，一样一样的隐行。那如果要不听从神的话，不转向神呀，那最终啊是受咒诅。所以这边是两条道路，那面是什么样的人受咒诅，那这边什么样的人蒙祝福，就是撕裂心肠归向他的人。神一定了是赐福，神一定了是赐丰富，神一定了是赐福星了啊！求主帮助呢啊，让我们呀就是真的是两面的圣经了，就是让我们撕裂心肠痛悔，能够坚守他的话，去看到他，去经历他的一个恩典。那最后一段28节，神不单是要让这个物质上的一个恩典，28节神还预言到要赐圣灵，去圣灵的福。那这一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福了呢啊，那这是一个预言，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当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时候，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一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而且呢，神的灵浇灌的时候，仆人要浇灌这个仆人跟使女。这两节要讲到啊，其实这个预言，这个预言呢是预言到使徒行传呀第二章的一个时候啊，是预言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个时候。因为一圣灵的一个浇灌，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降在少数人的一个身上，神使用的人身上。你比如啊，像大卫呀，像基甸呀，像耶和他呀等等啊，那有些人他们都经历了神的灵大大的降在他们的一个身上。但是呢，这里预言到末后的一个日子，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个凡有血气的，它是包括呀不同的，无论是少年的，无论是老年人，无论是仆人，无论是使女，它不分不同的一个年龄。这个圣灵啊，浇灌不分性别，不分年龄。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人都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呀这一个性别，都可以有份于圣灵的一个浇灌。那这里也特别讲到啊，被圣灵所浇灌的，讲到预言、异梦、异象啊。那是不是呀？圣灵浇灌之后呢，就会有这种三种的呀这一种啊现象啊，用这个三种的现象啊，叫人去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啊。其实根本的问题也不是这个意思呢啊。圣灵浇灌的时候，圣灵可能会借着预言、借着异梦、借着异象，叫人明白他的一个旨意。你像保罗在新约的时候啊，他也有异象，夜间有异象显现于保罗，他也神也在梦中来兼顾他，这是我的百姓，这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你放心讲。然后呢，是在哥林多那个城的一个地方。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神是会借着呀一梦一象啊，借着这些是叫人明白神的一个旨意，但是不限制啊这个只有这三种，神会用着不同，圣灵会用着不同的方法呀，叫人去明白他的一个旨意。那在这里呀，主要的就是讲了圣灵浇灌呀，人可以明白他的一个旨意。那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讲，哎，那老年人要做异梦，哎，那少年人就没有帮我做异梦，是不是？那如果要说，哎，少年人要见异象，那老年人就没有办法见异象，那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不是的，更重要的呀，现在圣灵给人去用着不同的呀方式去明白神的一个旨意。神的灵可以借着异梦、借着异象、借着不同的方法，叫明白神的一个旨意。但是呢，我们不是追求去预言去异梦去异象的东西。在这一个时代，你看有很多的人叫人追求方言呀、预言呀、异象啊、异梦啊，叫人呀去追求这些东西，这个是对不对？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神根本的问题不是叫人追求异梦异象的这些东西，神根本的一个问题是要叫讲到圣灵浇灌的一个时候，是要叫人有一些用着圣灵的呀这一个带领去明白神旨意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是神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但是人如果要去特别是看重这些东西，追求这些东西，那就是偏离圣经的一个根基了。就偏离我们的根基也是圣经，神没有说叫我们追求一梦，神也没有叫我们追求异象，神也没有叫我们去追求预言。但是圣经里面新约的时候有讲的，要叫我们在预言上留意，在圣经里面的预言里面去留意，去留意，去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啊。神会在某些事情里面会有给人啊异梦异象的一个带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根基，这个也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当有人说叫我们去追求这一些，我们不要去听从，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追求这一些。圣经里面只让我们呀，你看摩西一直强调叫人要看重神的话，看重神的话，听从神的话，默默静听，然后坚守神的话，是不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一个根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让我们要现在不被很多呀现在似而又非的呀这些事情所欺骗呀，叫我们偏离啊十字架的这一个道理，叫我们偏离圣经的一个根基啊，那这些我们都需要小心了啊。那再往下呢，从20-30节是讲到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那这个是讲到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当主再来之前，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他们的渔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当主再来之前，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他们去仰望他们所扎的，他们就是认识弥赛亚，就是他们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这个时候他们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所以啊，这些逃脱的人，那西安要成为真的是要成为基督要在里面要建一个西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所以渔民都要得救，逃脱的人都要一同蒙恩，这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所以他们要第二步的一个要应验呢，就是说当主再来，求告主的名，认识耶稣的名，仰望他们所扎的，他们就能够得救，然后他们就能够蒙恩。那这一个圣经啊，其实借着耶稣基督啊，已经啊在我们外邦人身上已经普遍的一个作成了。第32节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圣经保罗曾经啊，在罗马书第十章的一个圣经啊，从引用这里的一个圣经啊，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啊，那保罗在这里怎么说的呢？我看一下啊，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那这里说第十二节说，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求告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耶稣预备了一个救恩，预备了救恩，这个恩门大开的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一个救恩已经为普世人的人预备，借助耶稣基督，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人为什么能够求告神的名？人就是要经历圣灵在人里面的要浇灌跟做工，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人愿意要来求告他的名，来依靠他的一个救恩，来经历他的一个救赎，来求告他，能够来仰望他。那这样子的求告神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一个外邦人呀，我们都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然后呢，我们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来求告他的名，那我们成了一个得救蒙恩的一个人呢。但是对于以色列人呀，他们借一个恩典呀，在末后的时候，外邦人的数目天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当主再来，他们才能够完全的得到这一个恩典。那如今呢，这一段的圣经对于以色列人还没有应验，对于我们外邦人是一个恩门大开的一个时候，所有的人凡是求告主名的人都必得救。所以保罗呀，他深深的知道我这一个预言是应验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一个上面，外邦人可以因着他的名也可以得救啊。那我们都是要逃脱罪恶的人，因着他的名得救的人，我们成为属灵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子民，能够得以在他这个将来的锡安山上能够有份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都是讲的一个预言呢啊，圣灵浇灌下来，浇灌凡有血气的，在使徒行传呀，往后啊，这都是经历已经应验了。但是对于以色列人呢、啊，这些后半节还没有应验，他们还不认识他们所扎的就是他们所盼望的一个弥赛亚。对于我们外邦人，这些我们都是因着这一个预言而蒙恩的，因着这一个救恩而蒙恩的。那28到32节我给他写了一个总结，圣灵浇灌靠恩得救，圣灵浇灌靠恩得救。所以讲到两步，一个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也是神借着耶稣基督预备了这一个救恩的一个工作，让凡信靠他救恩的人，求告他名的人呀，都能够得救啊！圣灵浇灌靠恩得救，那面是坚守神话，遵道蒙福。感谢主啊！所以让我们不单是得到这一个救恩，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也坚守神话语的一个人。神愿意让我们的一生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啊！好，我们一起看今天小轮子。今天的时间，好，我们把小轮子读一下哈。 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所以我们看到，我凡事都有定时。这一个呀，撒旦他被捆绑也有时候，他释放也有时候。那现在呀，他还没有捆绑到无底坑里面，他在地上迷惑列国的人，那我们就需要时常警醒啊，是不是？我们需要警醒，免得被害呀。那箴言书第三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箴言书三十章。三十章我们先看一到六节。这一个呀，雅古尔他确实很宝贝呢啊，他也确实很谦卑啊，他可能就是以铁跟乌家的老师，然后呢，他确实在以铁跟乌家面前也非常的一个谦卑呀、啊。他承认呀、啊，他说他比众人更蠢笨，他也没有人的一个聪明啊。那其实呀、啊，这个是他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他深深对自己有认识，他没有以为呀、啊，他懂了很多。你看他讲的都是一个经验。而且从他讲到这些后面的整章圣经来看，他对人啊，他对动物界，他对呀 这一个神的话，他都有很多的一个认识呀。但是他却是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一个聪明。所以真的是呀，一个呀，真的是真认识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真谦卑的一个人呀。啊，当我们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有一点，总是觉得自己呀、啊，我这个不会，我那个还行。那我们不认识自己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呀、啊，更多的一个晋升了啊。那三节四节，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自生者。其实我们从三节来看啊，他认识不认识自生者呀？我们看到啊，他从他的祷告，七节到九节是他的一个祷告，他这样子的也深深的对主的话语的一个认识，五节六节。那说明啊，其实他是呀对这个自生者认识的。其实认识的每一个人认识的程度不一样，但是雅古尔他深深的知道认识自己，我这么蠢笨，我对这个自生者呀，我是不够的一个认识呀。那他这个也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的哈。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的程度不一样，当一个人越更深认识神的时候，才能更深的认识自己。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就不会认识自己。那说明了雅古尔他亲自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能够认识自己，他能够在神面前更谦卑。第四节呀，讲到很多的一个问号，谁谁谁，这都是谁呀？那我们现在知道是神了，是不是？包括呀，他儿子叫什么呀？因为旧约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这一个地上呢，没有道成肉身呢。啊，那我们新约读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管理这一切的是神，他的儿子名字叫耶稣。但是我们需要啊，在我们经历当中，在从圣经里面呀，能够更深对他的能够有一个认识，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知道。五节六节讲到了神话语的一个宝贝，他对神话语的认识，他对自己有认识，他对神有认识，他对神的话也有认识。神的话语是炼净的，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而且神的话也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想着说谎言的。说明啊，他是一个看重神话语的人，他是一个也投靠在神话语里面的人，而且呀、啊，他也是这个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在神的话语面前，他知道神的话也不可加添。所以我们看到啊，真的是呀、啊，魔鬼呀、啊，常常在神的话语就有加有减了、啊。但是雅古尔他知道啊，神的话也不可以加添啊，然后。这个一到六节是讲到雅古尔的谦卑，七到九节也是讲到雅古尔的祷告，他这一个祷告也非常的宝贝，他求在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两件事，一个就是虚假谎言远离我，一个让我不贫穷也不富足。他真的是很会求哎，人很容易活在一个虚假跟谎言的一个里面，是不是虚假的一个里面呀？你看虚假的谦卑，虚假的爱心，虚假的侍奉啊，虚假的挣钱啊，法利赛人特别在新约讲到啊，你看他的所有的无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奉献呀、啊、他们的侍奉呢、啊、都是处在人前外面呀、啊、这个虚假的一个里面，不是里面真实的。但是呀、啊、亚古尔他里面真的是呀、啊、这个虚假跟谎言呀、啊、是人很容易犯的，但是他就围着自己的生命在警醒，再求求你让虚假跟谎言远离我啊，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活出那个真实的那一个声音来啊，不 这一个被谎言的灵啊所影响啊。而且也不单是这一个不贫穷不富足，常常人喜欢呀自己越来越富足，但是亚伯尔的祷告啊，让我不穷也不要富足，恐怕呀现在啊，那我太富了我就骄傲了，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呢啊，然后呢又免得我太穷了我就去偷窃，一直亵渎你的名来。所以我们看到啊，他这一个祷告真的很宝贝，他没有想在今生啊大富大贵耶，他是讲了在今生啊，你对我不穷，但是也不要给我富足啊。然后呢，他知道啊，他深深的知道啊，啊，真的是也神是他一切的一个源头哎。他围着自己的生命时常警醒，很多的人就在富足的一个时候啊，生命堕落了。但是他深深的知道啊，你叫我不要穷，也不要富啊，然后有吃有穿有喝有用就够了呢啊。所以啊，就一向有的为满足哎。这是他的祷告，从十节啊往下都是讲到很多呀，四中人呀，四囧啊，什么样子的都是一组一组的。第十节讲到不要向主人残帮仆人，恐怕他救主你，不要残帮人。然后十一节啊，咒骂父母不给母亲祝福啊，有一中人，那这一中人呀不蒙福的啊。大轮子也讲到啊，这个轻慢父母的都要受救主。这里讲到这里边也是讲到我对待父母的一个态度。那十二节讲到还有一种人呀，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衣服，那这一种人我们也小心，免得要我们也会要自以为清洁呀啊，人所行的呀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了。那十三节讲到这一个高傲的一个眼啊，是神所憎恶的。第六章经验书第六章讲到啊，七样所憎恶的，其中就有一个高傲的一个眼了。那十四节讲到啊，这一个牙齿就讲到这个嘴巴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世间的穷乏人，就是这个言语要像个刀像个剑一样去伤害人。所以这四种人呀，我们都求助给我们逃脱耶，让我们的嘴巴呀能够成为利刀快剑，能够去救人，让我们的嘴巴不要成为一个呀这个刀，成为一个剑去伤害人，去吞噬人，去害人啊！所以这四种人我们都需要远离啊。十五节十六节这是讲到饲养不知足的啊，一个蚂蟥还有两头都可以吸血啊，然后他不会说够了。那另外呢就是阴间，你看多少的灵魂下个阴间的里面他都不会说够了。十胎之子啊，没有办法生育的妇人，那没有办法生育他就渴望啊能够怀孕能够生孩子呀，但是能不能如愿呀，没有办法如愿，因为他是一个十胎，他没有办法如愿，所以他这一个渴不满足。然后还有这一个沁水不足的这一个地上，你倒了再多的水，这个地就给你被这个吸收了。还有火，然后呢有这一个火，那这一个火呀你放再多的东西它也都给你烧掉，就像啊前一段时间呀这一个呀啊美国那边的一个大火一样，你看多少的房子是不是被烧掉啊。所以我们看到啊，马房是一个不知足的，但是这四样也是不知足的。那今天对于我们要有一个知足的一个心呢。那十七节再一次讲到细孝父亲藐视母亲的，那这样子的人呀没有办法蒙恩，他的眼睛啊为乌鸦啄去为鹰鼠所吃，所以就是变成一个属灵的一个瞎眼呢，就是要受救主啊。所以让我们呀对父亲不要细笑他，也不要藐视他。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九章啊讲个韩就是细笑他的一个父亲，看到父亲赤身露体，那后来呀这一个呀韩就受救主啊。啊，那再往下呢是讲到十八节到十九节，这几样是测不透的呀，这几样鹰在空中飞得到，蛇在磐石上爬得到，船在海中行得到，男女交合的道。那缺水啊，鹰在啊这一个呀、啊、空中啊飞的一个道啊，它在天空中的这个路径对人来说呀是一个很神秘的，我们人没有办法呀啊更深的了解它这个飞行的方式，一直在它的天空当中的这一个它所飞行的这个路径呢，我们都是要现在都是一个呀测不透的呀这一个啊那神知道啊。那蛇呢它没有脚，那却能够在这个坚硬的磐石上能够爬行，所以它没有脚，这一个磐石它是滑的，它也是一个光嘟嘟的，它能够在这一个爬行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我这也是一个奇妙的一个事情，测不透的，包括有船在海中行的一个道， 你像古代呀，航海的技术不发达呀，很难呀测量了这个洋海中的有这些陆征啊，男女你交合得到，这也是一个奥秘。《五所书》第五章讲到啊，这也是一个奥秘呢啊。所以呢，我们啊，就是不断的要能够求助帮助啊，很多我们测不透的。那我们第二十节讲到，还讲到淫妇的道，我们求助给我们试透淫妇的道，犯罪不认罪呀、啊，淫妇啊。啊，21节到23节讲到我这一个地震动，担当不起的也有四样：仆人、作王、愚昧人、吃饱求饿的女子、出家逼女、接续祖母，这是不合常理的事情了啊！这些不合常理的事情，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张狂的一些的表现，所以会给家庭啊、给社会带来混乱的一个光景。那如果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生命改变呀，那就不一样了。你看呀，他这一个要仆人做王啊，仆人为什么能够做王啊？啊，可能啊，就是呀，你看，特别是在北国的一个时候，把别的王杀掉了，自己爬上去啊，自己爬上去篡位啊，杀自己的一个主人呢、啊，一个逾万人啊，一个逾万人呀，哪怕就是一个逾万人，一个逾万人吃饱啊，一个逾万人蒙恩呢、啊，他本身是一个逾万人，他不能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他只会去害人。当他蒙恩的一个时候啊。所以这些也就是不合常理的一个事情啊，逼你接续祖母啊，像沙家一样啊，一蒙恩之后就骄傲的一个不得了哎，啊，所以啊，那就是不合常理。24节到28节，这里讲到四样小动物，很聪明的小动物，那哪四样啊？蚂蚁，它知道啊，积极的是预备在夏天啊，然后呢，沙帆，它虽然软弱，但是啊，它能够啊，在稳固的磐石中寻找这个庇护跟安全的地方啊，这个沙帆呀、啊，它的一个样子有一点也像小兔子一样的啊，它却是在磐石中造房。所以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要投靠在稳固的磐石基督的一个里面，只有在它的庇护跟在它的里面才能够有安全呢。那沙帆也非常的一个聪明啊，然后呢，蝗虫啊也很聪明，他们没有我君王却奋队而出，所以不乱队伍。这一个蝗虫。然后手工也是讲到壁虎，它聪明在它能够用它这个爪抓墙，能够住在一个王宫里啊。所以呢，这四样小动物啊，今天呀、啊，它就这个亚古尔啊，讲到这四个小动物的一个聪明。29节到31节是讲到了这个行捕威武的有这一个四样，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猎狗，一个公山羊，一个是无人能敌的一个君王。那这四样都是非常的厉害，就是人惹不起的。所以我们要对罪，我们要刚强，要对神的一个旨意要刚强啊啊啊！让我们啊对人呀、啊，不要是成为这样子的人呢，都怕的人呢、啊。32到33最后两节呢，是叫我们不要行事愚顽。如果里面是一个愚顽的光景啊，自高自傲的光景啊啊，那现在是或者是怀了恶念呀，就当用舌捂口。人里面要有恶念，嘴巴就会长出来的就是恶。所以呢就是要33节就是讲的有前因有后果。你咬牛奶最后要成奶油，扭鼻子呀那肯定出血。那激动怒气呀必起争端。所以这个是因果的一个关系，就是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愚顽人，不要自高自大，不要心怀恶念，不要激动怒气。所以让我们要真的是成为一个呀四个聪明的小动物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能够更深的呀，能够啊认识神，也能够更深的求主，能够让我们不贫穷，也能够不富足，让我们识透这一个呀仇敌的一个诡计，不被他用虚假、用谎言迷惑我们，要被他要用淫妇的道所迷惑我们呢啊。好，那大小轮的一个中心是痛悔复兴，守道防敌，痛悔复兴，守道防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求主啊，给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又恶又丑的这一个女子呀。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要被迎娶呀。我们求主给我们要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们，让我们不贫穷也不富足哎，让我们更多的一个认识自己哎。求主给我们不要有高傲的眼呀。让我们这一个嘴巴呀，不要成为一个见一个刀去刺别人呀。让我们成为一个呀聪明的蚂蚁一样啊，能够啊积极的能够来预备呀，能够天天呀在这一个磐石里面，虽然我们软弱，能够在他的一个磐石里面能够得到他的一个护庇呀，逃进他的一个避难所里面。求主给我们天天能够撕裂心肠啊， 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我们痛悔，我们一心来归向他。我们真的是自己要能够经历更多的一个苏醒，我们也能够吹角，哎，也能围着这个时代去让更多的儿女都能够被叫醒，哎，知道我灾难近了，主来的一个日子近了，他愿意给我们经历复兴。没有我里面要深深的痛悔，就没有办法经历复兴，没有办法经历秋雨春雨，没有办法经历神的一个浇灌呀。所以我们求主啊，我们里面起不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坚守神的一个道，哎。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看重他的话，让我们看重祝坛献祭的生活，让我们更加的是看重的我们里面的生命啊，被他所改变的一个光景啊，让我们积极能够预备啊，等候主的一个再来。好，那我们一起开麦，我们来祷告。